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早晨。
那么上周我们讲了福音与门徒，对吗？
上次我们讲到福音与门徒。
我们选择马可福音是效法耶稣做门徒。
我们讲的福音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做门徒。
我们选择提摩太前书是领袖传承系列。
我们现在读的是《提摩太前书》领袖传承的系列，
我们会穿插的讲到来聚焦我们今年的主题。
我们将会用穿插的方式去讲今年的主题。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七节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七节的经文。
我们的主题是领袖传承与持守主道。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领袖传承与持守主道。
那我们以祷告来开始今天的讲道。
我们以祷告开始今天的讲道。
亲爱的主，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主，求你帮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求主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
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
保罗也劝勉我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保罗说，我第一要劝你要为万人祷告，
代求和祝谢，
代主祝谢。
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为着伊朗的局势来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伊朗的局势去祷告。
在这样社会极具不稳定还有屠杀当中，求你施行拯救。
在这个局势不稳定，在屠杀当中，求你施行拯救。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俄乌的局势继续祷告。
我们特别为俄乌战事继续祷告。
主啊，有多少的平民，多少的孩童在这些战争当中死伤。
有多少的平民孩童在这个战争当中死伤。
主啊，求你赐下怜悯，求你赐下和平，
求你赐下怜悯和和平。
主啊，我们特别为着美国近期的明州食品欺诈案来祷告。
我们都为明州最近的食品欺诈案祷告。
我们也为着移民问题所带来的这些冲击这些伤害来祷告。
我都为移民所带来的冲击和伤害去祷告。
主啊，我们特别求你赐福美国。
求主特别赐福美国。
赐福美国的华人教会。
赐福美国的华人教会。
主啊，让我们装备起来，能够祝福世界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装备起来，能够祝福世上的华人。
主啊，求你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
求你由始至终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弟兄姊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那么教会能够在世界上发展，
教会在世上可以发展，
并且不断的壮大，
而且是不断的壮大。
它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呢，是神不断的兴起属灵领袖。
因为是主不神不断去兴起属灵的领袖。
那么属灵的领袖又兴起下一代属灵的领袖。
咁属灵领袖又兴起下一代的属灵领袖。
那么这样对教会的这样的托付，就像一场激烈赛。
咁教会神对教会的祝福就是一个接力赛咁样。
拿到棒子的人就继续的努力奔跑。
咁攞到嗰个棒嘅人就继续努力奔跑，
然后稳妥的将这个棒子交给下一个选手，
稳妥嘅将呢个棒交俾下一个选手。
那么下一个人呢，接到这个棒子咧，又继续往前终点奔跑。
咁下一个攞到呢个棒嘅人又继续去往前爬。
所以教会的领袖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教会的领袖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而要做好教会的领袖塑造呢，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
做好教会的领袖有两方面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领袖塑造的属灵领袖塑造的方面。
一个就是属灵领袖塑造的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下一代领袖的培育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下一代领袖培育的方面。
提摩太前书呢，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引。
提摩太前书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
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首先来看属灵领袖的方面。
那今天就从这段经文来看看属灵领袖这方面。
那么第一点就是持守主道的属灵领袖。
第一点就是持守主道的属灵领袖。
那么属灵领袖，什么是属灵领袖呢？
什么叫做属灵领袖呢？
属灵领袖有什么特质呢？
属灵领袖有什么特质呢？
John Piper 从他的这个书当中，这个属灵领袖的标记这样来定义的。
咁 John Piper 就系咁样去定义属灵领袖嘅标志。
他说：知道要神的百姓达到什么层地步，
要知道神嘅百姓要达到乜嘢地步，
并依靠神的大能，
并依靠神嘅大能，
用神的方法带领百姓达到这个地步。
用神的方法带领百姓达到这个地步。
那么他也把属灵领袖分为 inner circle 和那个 outer circle 两个部分来分析属灵领袖。
他都将属灵的领袖分为 inner circle 和 outer circle 来分析。
那么 inner circle 方面呢，他认为是从主来的那个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他觉得 inner circle 就是从主而来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那么在 outer circle 里面呢，他总结了如下的一些要点。
咁喺 outer circle 呢，佢就咁样总结。
这些要点包括不断进取、乐观、热情。
呢啲嘅特点包括不断嘅进取啦、乐观啦、热情啦。
有自制力，经得起批评，蛮有活力。
有自制力啦，经得起批评啦，蛮有活力啦。
努力思考，善于表达，善于判断人的品格。
努力思考，善于表达，善于判断人的品格。
做事老练，重视神学，是梦想家。
做事老练，重视神学，也都是一个梦想家。
有条理和效率。
有条理效率。
做事果断，锲而不舍，充满爱心。
做事都果断，锲而不舍，充满爱心。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属灵领袖的内容太多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属灵领袖的特点很多呢？
OK， 如果觉得太多的话，我们今天只从保罗的身上来聚焦几点。
如果你觉得太多的，我们今天只是从保罗的身上去聚焦几点。
我们从一到三节来看。
我们从一到三点来看。
首先这个属灵领袖他是基督中心的使者。
首先这个属灵领袖是基督中心的使者。
我们看到经文，从经文开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了一个信仰的宣告。
我们在经文开始看到保罗做了一个经文的宣告。
他说他是奉我们救主神盼望基督耶稣之命。
他说我们是盼这个神去奉基督耶稣之命。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那这句话呢，其实他阐述了他自己内在的信念。
咁呢度其实系述说咗佢内在嘅心念。
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
佢相信耶稣基督系救主，系生命嘅主。
他也是带着盼望来遵守神的大使命。
佢带住盼望嚟到遵守神嘅大使命。
并且在这段经文的原文当中，这个使徒这个原文是大使的意思。
这个使徒在原文是大使的意思。
他强调他是基督的大使。
他强调的他是基督的大使。
他有那样的生命，也有那样的身量。
他有这样的生命，也有这样的身量。
他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他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是属于天国的，但是差派到地上来的。
是属于天国的，但是差派到地上来。
就像美国大使他到达中国。
就像美国大使去了中国，
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他的热情和使命，
他所做的事，讲的说话，他的热情和使命，
他都要跟猜他的这个总统相符合，
都要跟猜他的总统是相符合。
以弗所书也谈到了他是怎么样领受这个召命的，
以弗所书都讲到他是怎样领受这个召命。
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那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一生的旅程。
可以看到保罗一生的旅程。
你也可以看到，他是 这一生当中有三次的宣教的旅程，
你都可以见到佢有三次嘅旅程。
啊，他的一生当中一刻没有停息为主做见证，
佢一生一刻都冇停止，一直都系为主作见证。
所以他在《使徒行传》26:19这样说。
所以在《使徒行传》26:19这样讲。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雅基帕王啊，我父子没
有
违背那从
天
上来
的
意象。所以他不光这样领受，他也这样活出来。
他不单止只是领受，他还活出来。
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带着属天的使命。
他一个这样的属灵领袖，带着属天的使命。
今天我们谈属灵的领袖。
今天我们来看下属灵的领袖。
那么在福音的拓展上，我们好像不太被强调。
在福音的拓展上，我们好像不是很强调。
那这是很大的遗憾。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属灵领袖他是捍卫真理的勇士。
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属灵领袖是捍卫真理的勇士。
我们知道保罗每到一处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就是教导真理。
我们知道保罗每到一处最重要的就是教导真理。
他也是见证基督培育门徒。
他都见证基督培育门徒。
他也洗了多少卷书信啊？
他写了多少卷书信呢？
13卷，对吗？
他一共写了13卷。
他为真理打美好的仗。
他为真理去打美好的仗。
他对那个异端邪说毫不客气。
他对异端邪说一点都不客气。
他对错误的教导、世俗的影响啊，充满了警觉和抵挡。
他对错误的教导和世俗的抵挡，
甚至对使徒有不合意的这种行为，他就当面的指出。
他对使徒不合理的行为是当面的指出。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2:11，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2:11。
后来激发到了安提
阿，
因他有可责
之
处，我就当面抵挡
他。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行为啊，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人的行为如果不合适的话，
我们会怎么反应呢？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呢？
属灵的领袖一定是要用真理去带领人。
属灵的领袖一定要用真理去带领人，
去教训人，
去教训人，
不能与世俗调和，
不可以与世俗混和，
不能去偏向于世俗，
不可以偏向世俗。
那么以处境来带领属灵的侍奉是更危险的。
用世俗去带领属灵的侍奉是更加危。
过度的照顾人的感受以及人的自由，
过分去照顾人的感受和自由，
惧怕人们的反应，
惧怕
不敢说真话，
惧怕别人的反应，不敢讲真说话。
那么这个就让真理被蒙蔽了，
那就会让真理被蒙蔽。
这一方面来说是对信徒不太负责任，
一方面这样的行为是对信徒不负责任，
更是对神不忠心了，
更是对神不忠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灵领袖他的第三个方面。
第三，我们来看属灵领袖。
属灵领袖有为父的心来培育人。
这里讲到属灵领袖是有为父的心培育人。
我们都知道保罗说提摩太他是他的真儿子。
我们讲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
这句话的分量是非常大的。
这句说话的分量是很大的。
各位有没有，你有没有敢跟别人说你是我的真儿子？
有没有人敢说你是我的真儿子？
这个是比较非常大的这个勇气和非常深的关系才能够说这样的话。
这个是非常之大的勇气和非常之会讲真说话。
这个不相关的关系的人他也能够说我真的是做他属灵的父亲。
不相关的人可能会说我愿意做他属灵的父亲。
今天我们就是在相关的血缘关系当中，我们做儿子的父亲，我们好像都不太会做父亲。
今天的世界就算是有血缘关系，父子关系当中父亲都不一定很懂得做父亲。
我们在其位但是不知道如何做，
这个人在其位但不一定知道怎样做父亲。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不光是这样的宣告，他也是真正的拥有这种关系。
我们看到保罗不单止有这样的宣告，他而且是真正拥有这个关系。
他是怎么做呢？
佢系点样做到嘅咧？
他非常注重的这个属灵的带领，还有是陪伴。
佢非常之着重属灵嘅带领同陪伴。
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齐嚟读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
你们学基督的师傅须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么师傅啊，这个观念呢是教导指导。
师傅嘅角色就系教导指导。
但是为父呢，却是影响、带导、陪伴。
为父呢，就是影响、带导同埋陪伴。
啊，同行还有是激励、教导等等。
仲有同行、激励、教导等等。
他是怎么样从这个人的身上去发掘神在他身上的潜能？
佢系点样系喺呢个人当中从神嗰边帮佢发掘佢嘅潜能？
啊，他对他是一直关注的，而且是一直陪伴的。
他对那个人是一直关注，一直陪伴，
而且有那个属灵的目标和方向的，
而且有属灵的目标和方向。
啊，保罗他是怎么样带领提摩太的呢？
保罗是怎样带领提摩太的呢？
我们知道提摩太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外婆还有他妈妈给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个信仰。
我们知道提摩太在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和外婆就给他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信仰基础。
但是他真正的跟随耶稣是当他听到保罗的见证的时候，他开始生命有翻转的改变。
但他真正有这个改变的时候，是听到保罗的传教。
保罗他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八到二十节记载了这个保罗第一次宣教历程的这个故事。
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八到二十节是记录了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事迹。
在这里的这个以哥念的地方，他们在这儿就是他在这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保罗在以哥念这个地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保罗在路斯德，就是提摩太的家乡，他是如何靠着耶稣基督使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
保罗在这个提摩太的故乡，就是一个瘸腿的跛的人起身。
他也亲自的经历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不光是复活的主，他也是大有能力的主。
他经历到耶稣基督不单止是一个复活的主，还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主。
那么提摩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仰的经历当中信了主。
所以提摩太就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信仰经历当中信了主的。
他信了主，他就真正的相信主是真实的，他就真正的要完全的得着主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全新的生命。
他信主是因为他知道主是真的，所以他希望得到完全的生命。
这个大概就是在公元四十六到四十八年之间。
这段事迹就是在公元四十六至四十八年发生。
后来保罗他们就在这一带设立了这个门徒，还有选立的长老，一起来兼顾教会。
保罗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了门徒和长老去兼顾教会。
那么几年以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个记载了保罗第二次宣教历程。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记录了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
那第二次呢，就是他和希拉来到这个路斯德。
第二次呢，他和希拉来到路斯德。
那么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已经成长了。
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成长了。
我们看到那个地方的人呢，都称赞他。
我们看到那个地方的人都称赞他。
那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有了好名声。
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有了好名声，
他能够造就人，然后保罗就带他去到腓立比。
他已经可以造就人，而且保罗带着他去到腓立比。
那么保罗带他去腓立比，保罗带他去哥林多，然后提摩太就跟保罗有朝夕相处的机会。
保罗带他去到几处，保罗同提摩太就有朝夕相对的机会。
那么他完全知道保罗的信仰，也完全知道保罗的这个心智。
他完全知道保罗的信仰和保罗的心智。
保罗怎么理解旧约？保罗怎么理解基督的工作？
保罗怎么理解旧约和 耶稣基督的工作。
他也经历跟保罗一起福音布道。
他经历跟保罗一起福音布道。
一起建造教会。
一起去建造教会。
处理教会的问题等等。
处理教会问题等等。
那么这个大概是在公元五十到五十二年之间。
这个就是公元五十至五十二之间。
那么保罗第三次的旅程。
保罗第三次旅程。
使徒行传在十八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他留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
咁喺使徒行传嘅十八章十九节，
这大概是
保罗将提摩太留喺以弗所教会。
这个大概就是在公元五十二到五十七年之间。
呢、这个就系大概喺公元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期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保罗就将以弗所当作这个中间宣教的一个中转站。
咁呢个就系保罗将以弗所当系宣教嘅终点中间站。
他常常陪伴，常常连接，然后跟这个提摩太这样的互动。
佢经常去陪伴接待。同提摩太有经常的互动，
直到提摩太完全成为服侍教会的领袖，
直到提摩太成为完全服侍教会的领袖。
那么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在公元六十三年左右被囚的时候写的。
咁提摩太书就系喺提摩太被囚公元五十三年左右被写成嘅。
所以马可福音呢，也是在这个时期差不多时期写的，因为马可那个时候正在陪伴保罗。
马可福音都大概在那段时间被写成的。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大逼迫来临之前。
这个主要在大逼迫来临之前。
他们要将纯正的信仰，纯正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教训记录下来。
他们要将纯正的信仰和基督的信仰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在谈到说这个属灵领袖培养的时候，我们虽然现在不能说谁来做我的这个真儿子？
我哋讲到属灵嘅陪伴嘅时候，虽然唔可以讲边个嚟做真儿子，
但是我们在培养的时候，真真的把他当成是这个属灵的儿子这样的方式去对待。
但我哋喺培养别人嘅时候，可以将嗰人当做一个真正嘅儿子去对待。
怎样带属灵的儿子呢？
咁我哋应该点样带属灵嘅儿子呢？
如果你带过儿子女儿，你就知道该怎么带，对吗？
如果你为人父母带过儿女的话，你就知道怎样去带了。
我们当中可能只有那个少数啊，加西尔和江丽好像在预备，对吧？
我们当中好像都是少数人有这样的经验。
他们也在预备啊，他们要参加这个幼儿的这个带领的时候，他们也是我觉得做得挺好的。
咁我哋当中嘅约书亚团契都有参与带领幼童嘅事工。
你需要花时间，你需要花心思的。
你系需要花时间同心思噶。
你需要反省，怎么样用基督的这个影响来帮助他，能够来激励他。
你系需要用基督嘅影响去帮助佢，激励佢。
甚至是要关注他一辈子。
甚至要关注佢一辈一世。
在我自己带领门徒的方面，我也是继续的在成长。
咁喺我自己带领门徒方面，我都系继续去成长。
前一段时间呢，我的门徒带过的一个门徒。
前一阵我有一个带过嘅门徒。
他打电话给我。
佢打电话俾我。
他之前其实不是太追求的。
佢之前唔系太追求。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老师，我们这边好多领袖都已经被抓了。
他说：老师，我们这里很多的领袖都已经被捉了。
那么现在呢，大家推举我来做负责人。
现在大家推举我去做负责人。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又高兴，但是又很担忧。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既高兴又担忧。
他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请你给我带导，然后给我一些建议，好吗？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请你为我代祷和给一些意见。
然后我就跟他探讨说遇到这种情况，耶稣和他门徒会怎么做呢？
我就跟他探讨，如果耶稣的门徒遇到这个问题，耶稣会怎样做呢？
那他就本着圣经就想了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这种处境怎么样去应用。
他就本着圣经就想到很多的方法 应该是怎样应用。
我觉得圣灵在带领他，
我觉得是圣灵在带领他。
那么我的角色是陪伴的，这个角色
我的角色就变成是陪伴。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去看，跟同工们商量怎么一起的来选择。
我就觉得非常之好，所以我都劝他同同工们一起去商量，应该接下来应该怎样做。
对，他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挣扎，但是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的时候，他是有平安的。
虽然这个看起来很挣扎，但是通过祷告他是有平安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预备好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吗？
所以我们预备好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吗？
你在基督的心智使命，
你在基督的心智使命，
那么神的话语的影响和基督的心肠上，你是不是预备好多多的操练呢？
在神的话语上面，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呢？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操练呢？
不光呢操练不光摆上，而且你要持续保持这种活力。
而且不单止是操练摆上，你还要保持这个活力。
这是在属灵领袖方面。
这个在属灵领袖方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谈持守主道与下代领袖的方面。
接着我们来看看对待领袖怎样做。
那我们谈到属灵领袖的几个重要的追求。
我们讲到属灵领袖应该怎样做，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这个下代领袖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做预备。
我们来探讨一下下代领袖应该怎样做预备。
有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来看见的，
有哪些地方我们是需要去看到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三到七节。
我们先来看三到七节。
那么首先呢，下代领袖他对道要有追求。
首先下代的领袖对道是要追求的。
那么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够具备做这个下代领袖的潜质呢？
你觉得什么人才具备做下代领袖的品质呢？
如果你要选择下代领袖，你会怎么选？
如果你要去选择下代领袖，你会怎样选呢？
是不是社会这个地位比较好一点的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选一些社会地位比较好一点的呢？
是不是在教会时间比较长的？
你会选一些在教会的时间比较长的呢？
是不是他现在有更多的时间闲下来了？
还是他现在有更加多的时间？
那是不是他的经济基础比较好一点呢？
会不会是他的经济基础比较好一点呢？
或者说他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又或者他在教会的侍奉特别多呢？
你会怎么衡量？你会怎么选呢？
你会怎样去衡量？会怎样去选呢？
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的清楚的。
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之清楚的。
那么下代的潜在的领袖，他们对神的道他是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人。
下代的领袖首先他对神的道是有追求的。
那别的指标是可以，也许可以参考，
其他的指标可以参考，
但是这个指标是硬性的指标，弟兄姐妹。
但是对主的道追求是一个硬性的指标。
那么提摩太是一个有信仰基础的人。
提摩太是一个有信仰基础的人。
我们看到他的人生的特质，他是非常追求神道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之追求神道的人。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说，那在使徒行传保罗谈到第二次宣教历程的时候。
我们上一次讲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路程当中，
我们看到那个提摩太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大大的成长了。
我们看到提摩太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成长，
所以路斯德和以哥念那一带的地方都称赞他。
在路斯德和以哥念这些地方的弟兄都称赞他，
这就表明他不仅仅是明白神的道，而且他是活出来的。
这个表明他不单止明白神的道，而且他还能够活出来。
他有了生命的见证，并且他有了好名声呢。
他不单止有生命的见证，他还有好名声。
保罗针对他的生命其实有更多的继续的来劝勉他。
保罗有更加多的想跟他分享和劝勉他。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他保罗不光是总结他是提摩太这样追求，
保罗不单止总结提摩太这样的追求，
他也再一次的这个解明这个神的道是如何的扩张一个人，
他都再一次指明神的道是怎样被扩展。
那保罗也印证说这个提摩太他将这个圣经的话语当成生命一样，
也都再一次印证提摩太将神的话语当作印证。
那保罗也是告诉他，这个神的道能够使这个人各个方面都能够全备的发展。
保罗也都说提摩太使到神的道在各方面都全备的发展，
而且使他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
而且他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
所以保罗非常的知道就是真正被神所使用的下一代，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真正被神使用的下一代，
他一定是从神的道所建造出来的，
他一定是从神的道被建造出来的。
因为神的道是训练他的源头，
因为神的道是训练他的源头。
那么这个提摩太呢，他也是这样积极追求的这样的一位人，
而提摩太也都是一个积极追求的一个人，
他愿意接受造就，他愿意被训练，
他愿意去接受被训练。
今天有些教会也希望不断的兴起属灵领袖，不要有断代。
今天的教会都希望能够尽快兴起这些属灵领袖，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作为下一代领袖兴起来，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做下一代的领袖被兴起来。
但是结果并不好，
但结果并不好，
原因有很多，
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上代领袖没有做好，
例如上一代的领袖并没有做好，
没有意识到不会做，
没意识到或者不会做，
或者没有开始，
或者没开始，
或者没有敢放手等等，
或者不敢放手。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潜在的领袖他们不愿意。
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潜在的领袖他们不愿意。
那这让教会的领袖们是左右为难的，
所以教会的领袖们是左右为难。
所以一颗愿意的心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有一颗愿意的心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果下一代领袖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需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
如果下一代的领袖未预备好，我们应该为他们多多祷告，
为他们渴慕神的道、渴慕圣工的心来代祷，
为他们渴慕神的道、为渴慕神的圣工去大大的祷告，
让他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真理，
让他们明白一件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服侍神的人是神是多么的尊重他，
就是服侍神的人神人是多么尊重他们，
服侍神的人被神呼召起来站立起来的人，神是多么的看重他和祝福他，
为愿意服侍神的人起身被邀请去带领的时候，神是多么的去祝福他们，
为神做工是多么的有价值，多么的有意义，
为神做工是多么的有价值和有意义。
如果大家更多的明白这方面，他的灵性就觉醒了，
如果大家更多明白这方面，他的灵性就会有觉醒，
大家就多多的积极的追求被造就被装备，
大家就可以多多的积极追求和被装备。
那这样的话教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这样做教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教会一定在这样的一种追求当中充满活力，
教会就会在这样当中充满着活力
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愿意的心是极其的重要，
所以在我们当中有愿意的心是极其重要
求主来预备我们，
求主来预备我。
那么我们看第二点，下一代领袖对道的持守。
我们来看看下一代的领袖对道德的持守。
那么保罗他留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留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使以弗所教会有纯正的教导，
就是为了要使以弗所教会有纯正的教导。
保罗要提摩太制止教会当中的这种异端邪说，
保罗要提摩太去阻止教会当中的邪说，
以及停止那些无稽之谈，
去停止那些无稽之谈，
因为这些对教会的建造没有意义，
因为那些对建造教会是毫无意义，
更是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更不会去发明神在信上所将立的章程
啊。那么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话语？
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话语？
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无稽之谈，
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指无稽之谈
啊，就是不断的牵涉一些牵强附会的故事，
就是一些牵强附会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无穷的家谱？
什么叫做无穷的家谱呢？
就是指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
就是指当时犹太基督徒，
他们热衷于追踪这个这个族系，这个谱系，
他们很热衷于追寻这个族系
啊，将这些人跟这个圣经强制的关联，
强制将一些人物和圣经是拉扯关系。
那么神，什么是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呢？
什么叫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呢？
原文就是神所定的救赎计划，
原文就是说神所定的救赎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要帮助人相信主的福音，
简单来说就是神要帮助人去相信神的福音。
这个相信福音不只是信主的那一刻，
相信福音不是指信神的那一刻。
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信徒好多，我们都还是要向大家宣讲，要不断的来相信福音。
我们现在都是不断要叫人去相信福音，
包括我们转向神的方方面面，
包括我们转向神的方方面面，
主要是以教导圣经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主要是教导圣经，用圣经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么我们来看表现在教会当中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看表演在教会当中具体是什么的生活呢？
比如说教会组织福音活动，
例如教会组织福音活动
啊，这个跟救赎有关，
这个跟救赎有关
啊，然后将这个基督的救恩告诉人，
另外将基督的救恩告诉人知
啊，然后我们做这个新人服事，
另外我们做新人服事
啊，之后就开始啊门训，让他们更多的明白基督的真理，
我们都开始门训，让他们更加明白基督的真理，
让他们做门徒能够活出救赎的这个意义，
让他们做门徒活出救赎的意义
啊，教会开成人主日学，让他们对救恩的认识不被这些世俗的思想和异端的影响，
教会开始主日学，使这些信徒不会被世上的异端所影响
啊，教会开团契小组是让大家彼此相爱，彼此扶持，
教会开团契是让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扶持
啊，能够活出那个真道的这样的团体，
能够活出真道的团体
啊，教会开宣教课程是让大家明白这个救恩如何更有效的传递给外邦人，
教会开宣教就是使教会将这个神的信息更加有效的去传给外邦人。
那么教会有领袖的团队，他们是目标就是要达成这些神的心意，
教会有领袖的团队就是希望能够更加达成神的，
所以教会的活动跟神的救赎计划是要有关联的，
所以教会的活动是跟神的救赎计划是要有关联的，
要符合这一主线，
要符合这一个线计划
那么北美的华人教会的这种环境当中呢，
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环境当中呢，
可能异端没有那么多的进入教会，
可能没有异端那么多进入教会，
但是那些跟这个无穷的家谱或者是这种无稽之谈的这个很多类似，
但是跟无稽之谈无穷的家谱有点类似，
比如说理财，
譬如说理财
啊，养生医治，
养生医治，
说方言，
说方言
啊，做一个社会的学术研究，
做一个社会的学术研究
啊，很多人就是挑几节经文，然后就大张旗鼓的来讲心理学，
所以有些人就挑几节的经文，带张其古的去讲心理学。
啊，就开始去讲社会学啊、幸福人生等等这些话题。
跟住就开始讲社会学啊、幸福人生等等的话题。
啊，那这是世俗的这些追求占大部分。
但是世俗的追求是占大部分。
啊，神的话语占五十分之一。
神的话语占五分之一。
那有些话题好像就是很悦人耳目。
有些说话就是很好听的，
但是乱七八糟，
但是内容是乱七八糟的。
是建造教会弟兄姐妹生命的坚固和成长意义不太大，
但这些说话对坚固教会信仰上的增长意义不大。
这些话题有地方可以去讲，
这些的话题有得是地方去讲，
但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结构当中，
但在教会这个组织结构当中，
这教会的组织结构主要是帮助人明白救恩，
教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明白神的救恩，
以及教导信徒来活出真信仰，
以致教导信徒去活出真信仰，
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
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彼此相爱彼此扶持，
这样的一个属灵团体的建造，
是这样一个属灵团体的建造。
所以从这个目标来说，那么那些的活动是不太合适的。
以这样的方法来到判断的话，刚才讲的那些属世的活动就不是。
所以作为潜在的领袖，
所以作为潜在的领袖，
他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持守，而且他也分辨，
他对神的话语有持守和有分辨，
他也敢于指正，
他都敢于指正，
这些都是教会潜在领袖的非常重要的要素，
这些都是教会潜在领袖很重要的要素。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下代领袖了，他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爱来服侍。
那下一代的领袖最重要的就是以爱来服侍。
那么下代领袖他对这个神的道，他不光有知识，不光有心智，
下代领袖对神的道不单只有心智有信实，
更重要的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活出来的，
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怎样将神的道活出来，
那么这样他才能够更吸引人来归向基督，
他这样做才能够更加吸引人带人去归向基督。
那么神的道他是怎么样的来向人展现出来呢？
那到底他怎样将神的道彰显出来呢？
有的人他光听这个道他听不太懂，
有些人凭着听道他不一定听得明白，
但是他看到你这个人这样活，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服侍，他就懂了，
但他看到这个人这样的活，这样的去服侍，他就可能通过你的行动看得明白了。
最明显的就是你去实践爱的这种方式，
最明显的就是你去实践爱的这个方式。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讲，
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吗？
一起来背一下。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神的爱具体的表现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神的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以仆人的形象来服侍众人，
以仆人的形象来到服侍众人，
与人同行，
与人同行，
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但是他不犯罪，
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但是他并不犯罪。
约翰二书一章二节也这样说，
约翰福音二章十二节他这样说，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是存在我们里面，
这个真理是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爱是具体的应用，
爱是具体的应用，
但是这些爱的行动它必须符合真理，
但这个爱的行动是必须要符合这个真理。
要怎么样来具体操练呢？
要怎样去具体去操练呢？
第一就是清洁的心，
第一一定要有清洁的心。
提摩太前书比较多谈清洁的心，
提摩太前书之前上半句是比较多讲清洁的心，
一章五节三章九节四章十二节，
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接数。
啊，那五章二节，五章二十二节。
五章二节，五章十二节。
那么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啊，这就是他的服事要动机啊纯正。
就是这个服事和动机要纯正。
撒旦常常用人的这种道理和事物来诱惑我们的心。
撒旦常常用人的视角和一些的诱惑，
使我们常常失去对神的纯洁的心，
让我们去失去对神有个纯洁的心，
所以那里面的那个爱心也就渐渐的暗淡了。
就使到我们内心的爱心就渐渐暗淡。
清洁的心是我们的属灵影响力的那个源头，
这个清洁的心就是我们属灵的影响力的源头。
撒母耳记十六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
耶和华不像人看
人，
人是看外貌，
耶
和
华
是看内
心。
属灵领袖若被这个世界的这种私欲、权力欲来控制的话，
属灵的领袖如果被世上的情欲控制的话，
他被隐秘的罪、未被处理的这种苦德所占据的话，
如果他被罪、内心的苦毒所占有的话，
那么他自己的声音就会取代神的声音。
那他自己的声音就会慢慢取替了神的声音。
这位达拉斯威拉德这样说。
这个达拉斯威拉德怎么说？
他说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坏人。
他说教会最大的危险不是坏人。
而是未被更新的领袖。
而是未被更新的领袖。
圣经诗人也这样说。
圣经的诗人也都这么说，
说主啊，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主啊，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灵，
使我里面有重新真实的灵。
这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正直就可以影响 他这个人，
可以见到神的真实会影响这个人，
使他的这个服事都彰显神的性情和能力，
使神的能力可以彰显这个人。
那我们看一下他第二个方面，就是无愧的良心的操练。
第二方面来看看无愧的良心的操练。
那么这个意思的是美好的，是善的意思。
这个意思是美好善的意思。
无愧的良心呢，它是无可指摘的这样的一个人。
无愧的良心是指这个人无可被指责。
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良心经过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以后呢，
我们知道基督的被基督宝血洁净之后的人
应该是越来越增长，
应该越来越有成长的。
如果我们有了过错，有了错误，
如果我们有过错，
那我们就要立刻的处理，
我们就要立刻处理，
叫里面的良心没有亏欠还有定罪的感觉，
叫内心的良心是有亏欠有被定罪的感觉。
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三章八节。
凡事
都
不可
亏
欠
人，
唯
有
彼此
相
爱，要常以
为
亏欠，
因
为爱
人的
就完全
了律法。
那么常以为亏欠是带着不能完全活出神的爱的这样的一种亏欠的心。
那心里面有亏欠，就是指那种常常会有一种亏欠，不可以活出神的爱的这种感觉。
那么以这种心去面对人和面对事，
用这种心去面对人面对事，
我们什么时候有亏欠了，我们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有亏欠呢？
我们什么时候就不能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
我们什么时候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
那么这样的状态会影响他的决定和他的行动，
这样的状态会影响他的决定和行动，
也会影响他生命的见证，
也都会影响他生命的见证。
如果一个人，人们很容易就找到他生命当中的破口，
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就找到生命的破口，
他就很难成为神的领袖，
他就很难去成为神的领袖，
他的行事为人很难通过这些正常良心的这种审视，
他的行事为人就很难通过神的审视。
那么所以这个属灵领袖他的这个良心直接关乎到他的服事是否真实，
对这个属灵领袖的良心就很关乎这个为神服侍。
他是真实的，而不是徒有其名的。
要证明这个人是真实的。
那么属灵领袖他的良心如果无亏的话，
这个属灵领袖如果他良心是无愧的话，
就很少有灰色地带，
就很少会有灰色地带，
就很少将他的软弱和一些错误合理化，
就很少会将他的软弱错误地去联系。
因为马丁路德说，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掳掠，
好像马丁路德这样讲，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俘虏。
那你就会看到他完全的被神的话语所彰显，
你可以看到他的人是被神的话语完全的彰显。
这样他就是成为神大大所使用的这个仆人，
他这样就被成为一个大大被神使用的人。
斯罗德这样说，他说基督徒的良心必须受圣经塑造。
斯托德这样说，基督徒的良心必须是受圣经塑造，
而非被文化塑造，
而非被文化塑造。
大家知道这个就知道这个意思吧？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被文化塑造是表现出来文化所要求的要素。
被文化塑造是指被文化的要求所得出来。
那么被圣经塑造来是彰显出神圣经的真理。
被圣经塑造呢是指彰显圣经里面的真理。
所以我们在无愧的良心建造上面，他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根基要深。
所以在建造神的话语上面，要对神的道有深的了解。
好，我们来看一下无为的信心方面。
第三，来看一下无为的信心。
是不虚伪的。
是不虚伪的。
是真信心。
是有真信心。
是不装模作样的。
是不装模作样的。
本来没有信心，却自认为有信心。
本身没信心，但是自以为有信心的。
那么假冒的信心必然会败坏属灵的工程。
假冒的信心必会败坏神的工程。
如果服事只强调信心的口号，
如果服事只是强调信心的口号，
但是他不重视在生活当中的挣扎，
但他不重视在生活当中的挣扎，
他也不重视怎么去信靠神的这个过程，
他又不信靠神的过程，
那么教会就会形成这种假的属灵团体，
教会就会形成假的属灵团体。
真信心必然会有信心的行为，
真信心必有信心的行为。
信心是对神有信心，
信心是对神有信心，
才能笃信不疑的去做上帝要做的事情，
才是能够对神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因为服侍神完全是帮助这些自我的人，
因为服侍神是帮助那些自我的人，
帮助他们能够从自己能够转向神，
帮助他们从自我去转向神。
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的世界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充满自私的世界当中，
人们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不需要你帮助，
人们表现出来就是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也不想听福音，
你都不想听福音，
人人都有自己的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
你怎么去介入别人的生活，
你怎样去介入人家的生活呢？
你不依靠资源，不依靠地位，然后你就去影响人去转向神。
你不依靠资源，不依靠地位，你怎样去带人去转向神呢？
你有什么呢？
你有什么呢？
只有你，当我们自己认识到在影响别人的事情上，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在影响别人的事情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
就像彼得所说，
就好像彼得所讲，
金银我都没有，
金银我都没有，
我唯一有的，
我唯一有的，
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叫你起立行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你我有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觉你和我有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个彼得他是里面没有一个坏的这样的信心，
你会发觉彼得里面是没有一个坏的信心。
那么这样的你会发现对神的那个那样的一个真信心的信靠去传达给别人，
你发觉佢系用对神嘅真信心去传达神嘅。
啊，在教会的这样的服事当中，
你发觉喺教会嘅服事当中，
啊，他不像社会的很多组织，
佢唔似社会好多嘅其他组织。
啊，社会很多组织劝人无数，
社会好多嘅组织劝人无数。
啊，教会没有依靠那些，教会单单依靠神的道。
教会就冇依靠嗰啲，教会所依靠嘅就系单单系神嘅道。
如果这没有信心，这个事、这个侍奉很难成就。
如果冇真信心，呢个侍奉系好难被成就。
所以下一代领袖的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下一代嘅领袖嘅信心系非常之重要。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廿九节。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
有
看
见
就信
的就有福了。
那么加尔文说，
加尔文这样说，
信心不是对神的远观，
信心不是对神的远观，
而是活泼而实际的信靠，
而是活泼而实际的信靠。
你要达成神的目标，
你要达成神的目标，
你怎么在自己的这种很艰难的处境当中去实际信靠神？
你怎样在现在的实际情况当中去信靠神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么试想，如果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来带领大家，
试想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去带领大家，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样呢？
当一个领袖在这些基础上去爱人的时候，
当这个领袖在这些基础上去爱人的时候，
他一定让基督在他的身上显大，
他一定会令基督在这些人身上显大。
他去服侍神，他不是靠自己的资历和自己的这个地位，
他去服侍神不是靠自己的资历和地位，
他乃是依靠神的话语、神的爱在他的身上去服侍别人，
他乃是依靠神的话语和爱去服侍人，
这样他就会达成神的心意，他也就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
这样他就会达成神的心意，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
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应用。
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应该有的应用。
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你是否有属灵的父亲？
第一要思考的，你是否有属灵的父亲？
他的生命如何影响你？
他的生命如何影响你？
你将如何参与到教会兴起属灵领袖的意向当中？
你将如何参与和规划参加教会的属灵领袖的意向当中呢？
今天我们所讲的一方面是属灵领袖的预备，
我们今天讲到一方面是讲属灵领袖的预备，
另外一方面就是下一代领袖的兴起，
另一方面就是下一代的领袖的兴起。
那我们知道耶稣正在呼召他的门徒，
我们知道耶稣正在呼召他的门徒。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说，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若有人服侍我，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父必尊重他。
所以弟兄姐妹，你起来服侍的时候，神一定会尊重你。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起来服侍他的时候，
一定会抬举，
你一定
会
被
使用，
尊重你一定会被抬举，你一定会被使用。
而被神所使用呼召的门徒，
而被神使用呼召的门徒，
耶稣也继续的呼召说，来跟从我，
耶稣会说你继续去跟从我，
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呢，
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这是极大的应许，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应许。
这比地上的很多，你开很多的公司，你做了多少的财产，赚了多少的地位，这个更宏大，更有应许，更加实际。
这个使命比你在地上开公司赚取多少，有多少的计划更加宏大。
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属世的眼光转向属灵的眼光，
求主帮助我们从一个属世的眼光转向一个属神的眼光，
求主帮助我们从地上的追求转向神家的追求，
求神帮助我们 从地上的追求转向从属神家的追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神的话语。
你用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
你用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
帮助我们教会的属灵领袖以及下代领袖，
帮助我们教会的属灵领袖和下一代的领袖。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心，
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信靠你的心。
凡事以你基督的心为心，
凡事以基督心为心。
求你帮助我们在新年的敬召当中，弟兄姐妹都兴起来，
求你帮助我们在新一年的教会建造，弟兄姐妹都被兴起，
被你所装备，被你所拓展，
被你所装备，被你所拓展，
在我们的属灵的根基上更加的坚固，
在我们的属灵根基上更加的扎根，
在我们的属灵追求的方向上也更加的清晰，
在我们属灵的追求方向上都更加的清晰，
让我们生命也更加的丰厚丰盛，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厚丰盛，
使我们成为硕果累累的门徒，
让我们成为硕果累累的门徒。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